合作嘅大前提，咁我哋好难话自己一个人独立嚟到去做所有嘅嘢。 你一定要同人嚟到合作，唔单单做生意，同伙伴嚟到合作。我哋喺公司，我哋要同我哋嘅同工、我哋嘅组员嚟到合作。合作嘅大前提其实系讲信用、诚信、诚信。唔单单喺工作嘅场所里边，我哋需要讲诚信。其实喺婚姻关系里边，我哋都需要讲诚信。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牧师，他第一次去主持婚礼，他就很害怕，因为是这么大的场合，所以他怕到时出了一些乱事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请教一位年纪大的牧者，说如果我到时突然间忘记了做事，我怎么办？牧者就说，哦，很简单，我成日都做过了，就忘记了做事，那你就念一支圣经，慢慢就出嚟噶啦，咁佢就听嘅一步。咁有佢真系主持婚礼嘅时候，中间佢真系唔记得咗，唔记得咗下边要讲啲乜嘢，咁佢就忽然间脑海就出咗一支圣经，就系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其实呢个可能系一个编造出嚟嘅笑话。但我又覺得挺啱嘅，有時真係兩個男女步上聖壇嘅時候，佢哋所做嘅嘢，佢哋真係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話同對方講我願意，到底係等於乜嘢？如果佢哋真係咁嚴肅地面對佢哋所講嘅我願意，點解離婚率會節節上升？這個我相信係一個誠信嘅問題，係我哋係。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所做出的誓言，我们没办法来到去实践。今天呢，大家看我今次的讲题呢，可能你都不太明白今次的讲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信誓旦旦，然后秉持不悔。信誓旦旦呢，其实是出自中国的诗经，讲到一个年轻貌美有多情的一个女子，她被一个男仔来到用甜言蜜语来到哄着她。那个男仔呢，其实她讲话的时候呢，在诗经里面就说她是言笑晏晏，然后信誓旦旦。信誓旦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她讲话呢，讲得很诚恳，她的誓言是很有诚意，然后淡淡的意思，她的樣子也非常之誠恳，所以這個女仔就被她哄了，然後就跟她結婚。但是結婚之後發現原來不是這樣的一回事，所以這個信誓旦旦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所起的誓言到底跟我實際行出來的是不是一樣？這個誓言是非常結真誠，也都是講緊我們的誠信。秉持不悔呢，就是指定我们所讲所立的心志永不反悔的意思。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到探讨基督徒在这个的弯曲末末世代里面，怎样能够信誓旦旦，然后对神秉持不悔。今天我们要来看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今天我们讲了但以利的自己本人和其他这个大家记得吗？巴比伦亡国后青年团契，就是团长是但以利，然后三个团友，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我们要第三章所讲的这三个朋友。但以利书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结构，是第二到第七章。第二、第七章呢，就有一个叫做交叉文学的结构。如果大家看它第二章和第七章呢，其实是遥遥呼应，然后第三和第六章又是遥遥呼应，中间第四和第五章呢，就是紧接在一起。而第二到第七章，第二和第七章是讲紧新将军历史、大将梦同埋四首梦。听晚我们要讲第七章，就是讲这个四首梦同新整体的计划是怎么样。 们要讲火焰的试验，其实是跟狮子坑的试验是彼此对照。然后中间第四、第五章是讲两个的骄傲的王必胜，你会受到。第二到第七章其实是用阿兰文字，第一章和八到第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字。阿兰文其实就是当时通用的商业的语文。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给所有的人来看，是关于神对整体的邦国的计划。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高60层宽60层，立在巴比伦省杜拉的平原。我们看这个景象呢，其实如果你说按照这个计算60层和宽60层呢，其实就相等于什么呢？但如果我们现在计算呢，差不多是高60层就是90尺，然后宽60层就是90尺，但高90尺，大家如果用香港的楼层的那个楼面来计是几多层？有10层？有10层楼那么高，10层楼那么高，所以呢，他摆不落在什么神庙里面，他要摆在整个平原的上面。整个平原的上面呢，你远远就看到，而且这个是全金的一个金像，所以在太阳的照射底下是光辉灿烂，金光四射，所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吧？这个金像和第二章的大像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关系。在第二章建筑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布加尼撒他非常的谦卑，然后接受但以利的供祭。但以利说必有另一个兴起不及于你，但是最后有嚿石打在这个大像的脚的底下，然后整个像就粉碎。我相信他过几日之后，他越听觉得越不舒服。为什么这个大像那个金头是我的，其他的是其他的国家？为什么我这个金头要被其他的国家来去取代？所以在这里他希望他自己巴比伦帝国是永远被巩固，他不想被别的国家来去取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金他要建立一个全金的金像，而代表巴比伦帝国永远？有可能，有可能，亦都可能佢系用紧当时嘅马笃神嘅样，大家要睇下边啦。你睇下边嗰、那个系当时马笃神嘅样咧，会唔会呢个像系照住佢马笃神嘅样嚟到去做嘅咧？亦都有一啲嘅学者话，冇可能佢系用自己嘅样嚟到建立呢个嘅金像。嗱，无论喺边都好啦。知道实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可不可以有人就说这个很可能就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他建造这个金像是代表他的自我形象，用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建立这个金像，这个自我形象会不会在解经上面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解经是建立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像的样就是尼布甲尼撒，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他建立这个的像，那个样是当时一个神明的样，可能就远了一点了。不过这个是尼布甲尼撒自己要建立，而且他宣布的时候要所有献礼的时候要所有的人来俯伏敬拜，而最终在背后来到主持一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但是他立像之后，你看到他现在是献礼。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出呢一個嘅金像嘅樣係點樣樣？冇，冇講到呢個金像嘅細節係點樣樣，但係佢就講到獻禮嘅時候，所有嘅巴比倫嘅嗰啲嘅官校嘅人，全部都要出席，表示乜嘢咧？表示乜嘢？表示呢個禮係非常之隆重，而唔單單獻禮啊！啊，呢啲嘅官校咧係啊，當時每一個嘅情面嘅官職嘅人都出席。啊，我哋唔喺度多注意，我哋要注意其他嘅嘢。咁然後咧就要跪拜啦，跪拜。要跪拜嘅時候咧，大家要如果注意咧，佢用好多嘅音樂嘅樂器，又係唔單單用一次，用咗好多次。嗱，我相信咧，但以理佢要喺度鋪排一樣嘢，呢樣嘢咧就係話呢一個嘅開光之禮咧係非常之隆重，係招請咗所有嘅當地嘅文武百官，而且咧用曬當時所有嘅音樂人。为咗乜嘢？系为咗要喺呢个偶像嘅敬拜嘅底下。嗱，尼布甲尼撒咧，其实系一个好骄傲嘅人。呢个骄傲嘅人咧，佢点解要做呢一个嘅偶像？其实好多系为咗佢自己。虽然系拜一个偶像，但系佢自己亦都喺背后。我相信可以用佢哋讲到一个人。想名留千古，想被人哋去纪念，亦都将自己摆咗喺一个嘅平台嘅上。弟兄姊妹，如果你睇呢一段经文嘅时候，你会发现咧，冇乜嘢可能有人可以喺尼布甲尼撒王嘅底下而唔跪拜，因为佢话唔跪拜嘅就要丢落去。火焰里边嘅意思，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咪睇见就有几个嘅啊，尼布甲尼撒王嘅眼中钉，就系尼布甲尼撒王，佢冇办法相信能够有人竟然喺所有嘅文武百官跪拜嘅时候，竟然有几个人唔跪拜。咁当然啦，有人嚟举报啦，呢班人就系加勒。他们进前来控告犹大人，我们看见这班的其实是被但以理来到拯救，是第二章他被但以理拯救，因为但以理解梦而尼布甲尼撒王他没有来到去再继续来到去杀这班的术士，那这班其实就是被但以理所拯救的一班人，但是他们竟然蒙恩负义你都控告一班犯以你的仇敌人，大家看到政治的局面其实就是很现实，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永远的利益。所以他们在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就控诉这班的犯以你的仇敌人。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大家一起读好吗？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各笛、琵琶、琴瑟、瑟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钉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三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偶像。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他们的策略是先引述王所定的禁令，然后讲到违反的严重性，然后控诉一班人，他们不理王，这个最好的理解的，然后他们不侍奉王的神，然后他们不敬拜王所赐的金像。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妒忌，或者出于 信仰的不同，其实很多时候帮人在地平线来到慢慢上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想将你拉回来。为什么这三个朋友不据理力争？为什么他们不同一班的加勒底人来到去选一下他们所蒙诞以来的恩惠？但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其实有很多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事事必争，样样都要争到底的。他如果真理不清楚，或者说道理不清楚，他不愿意罢休。这种人我们称他叫做政客，一定会跟你争。有些人呢是可争亦都可不争，就看清楚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我们称他做学客。第三种人呢，平时呢就保持沉默，他平时不讲嘢嘅，但系忽然一讲咧，就好似一把利剑咁样就出嚟。当佢出招嘅时候就好厉害。呢种系咩咧？有刺客。第四种咧，就系抱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与世无争。啊，呢种系咩人？咩客？呢种就游客，即系话游戏人间。很多事都不关我事。到底弟兄姊妹，你是政客，你是学客，你是刺客，或者你是游客？我相信呢，这一班的控诉但以利的人呢，他们是政客，他们要争权，他们争利益，他们要争夺，争他们能够上位的机会。而这一班的但以利的三个朋友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我相信他们也都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争，有些东西是不能争。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底下，有些东西 你不得争，不得争。你只是要做一个潇洒的飘然、超然的合拍。在这个世界，定志为我们要有慈心，但是我们都需要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有些东西你慈心都没有大的功效。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呢，其实讲敬拜呢讲了很多次。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如果这段经文讲得多次呢，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不拜金像？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他们不拜金像？我们也都明白一件事，就是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十诫已经很清楚说明是不可以敬拜偶像。而又在历史上面也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是神所不喜悦，耶罗波安所罗门。而他们敬拜偶像呢，其实是就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被掳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八章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讲到，就是他们被掳的主要原因是拜偶像。所以从历史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呢，是使他们从偶像敬拜的罪恶里面来到得释放。今天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敬拜。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呢？敬拜可以说对人，这个字可以说对人一种的尊崇都可以叫敬拜。譬如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我奉你做偶像，这种也都说，哇，你真的得到我很高度的崇敬。又或者我们见到一些小孩，我们会用英文说，就说他很 adorable。 那如果 adoration 这个词呢，都是敬拜的其中一个词，即是说小孩很 adorable， 即是说他很可爱，可爱到令人呢很尊敬、很尊崇的，很捧高捧他的那个意思。敬拜其实可以普遍的来到 就用在圣经里面讲的敬拜呢，就只是被动的一个真实。所以今日你用敬拜这个字用在第二个地方呢，其实就叫做偶像敬拜。我呢经常带团去以色列，咁去以色列呢，我很多地方呢，我都睇见有啲人呢，可能是因为天主教的影响，或者他们宗教信仰的一些背景的影响，他们见到一些圣物，他们都会去亲吻他一下。但最令我深印象的就是，大家如果去主诞堂去伯利恒，就伯利恒呢，在东正教那边的下面呢，我们就要排队，有时可能排两个钟才排到，我排两个两个钟，有时就落到下面就看耶稣出生的地方，然后旁边有马槽，然后再有是博士来朝拜的地方。当然这些是后来人对圣经那些的讲解而加上去，不过那个耶稣出生的地方呢，应该是准确性都挺高。咁喺嗰度咧就有一个十四圣嘅十四国嘅一粒星，就是大卫之星。我睇见嗰啲嘅人咧，佢哋走埋去排队排两个几钟，然后就系去嗰度，然后去亲吻一下嗰粒星。我喺旁边，我心里边我有少少嘅感触，我亦都觉得我感谢神，我唔似呢班人，我唔系。这些的实际的物件来到去验证我的信仰，我不需要，我相信的神是灵，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他。但是当我出来之后，我心里面说感谢神，我不是这一班的人，但是我自己反省，我也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都好像这一班，只不过我们不用一些物质的一些偶像来去敬拜，我们不敬拜一些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落入在一些无形的偶像敬拜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小心，什么能够夺取我们对神那个最高崇敬的地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我在教会牧养那么多年，我就发现其中一个偶像呢，我想大家可能都不一定会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所以我们陷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都挺好，我们都觉得自己都仍然挺熟练。我们看见那些异教的人、外邦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说感谢神，我不是他们，但其实我们就是落在同样的情况里。但我说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儿女讲到 adorable， 将我们的儿女摆到上去一个偶像的地步，特别是这个时代，我真的越看我就越心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教会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是什么情况底下出现的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会很热心，然后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都可能仍然是很热心，但工作忙都有时不能够拦阻他们教会事奉。但是到什么时候他的事奉开始冷却呢？就是结了婚，然后有了小孩。当有了小孩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呢，很多这些刚刚有小孩的父母呢，他们就开始冬眠，就在教会里面不再出现，又或者淡出，本来很多侍奉的现在慢慢都放了，这个又放，那个又放，放到的地步呢，就只是来教会聚会，有时都不来。有时我问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来呢？他说因为个仔瞓醒，因为个仔瞓醒。我仔瞓醒，你咪叫醒佢咯。我又唔舍得啦，因为佢平时五日都咁早起身啦，咁难得有两日俾你瞓耐啲，咁啊 神来引导他们怎么样，他们连教会都不理，那你说是不过分呢？过不过分呢？我觉得过分。但昨天我跟大家说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能够被你的细路能够建立他们的形象，这个压压 EQ 可能大个的时候呢，他很难面对这个这么复杂的世界。其实从他小个的时候，你就不要保护到他好像天上的神灵一样，保护得太厉害的时候，我觉得到最后受害的是他们。我们以前的小路不是礼拜一分不写，那怎么样？叫醒他咯，这样去车上坐车，在车上再睡，车到瞓，瞓完去到教堂都瞓唔醒，咁然后喺教堂嗰度点啊？喺教堂嗰度瞓咯。我哋以前嗰啲叫粗生粗养，咁啊粗生粗养咧，我就发现咧嗰啲粗生粗养嗰啲咧，大个咧啲 EQ 啊几好，嗰啲 EQ 又几好，咁反而系嗰啲咧，即系细个嘅时候被保护啊，稀有动物嗰种嘅保护嘅方式。到大个的时候呢，他反而呢很难入群，很难跟人家做孩子。你知道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底下，我们成为那些的人，那些的人是用有形的偶像来到去膜拜，但是我们是敬拜一些无形的偶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七章，他在圣殿前的那个讲论，而他亦都提到这班被掳的人，他们是以圣殿为他们的偶像，是以圣殿不会冧，圣殿不会被毁，所以他们可以依然过我的，仍然做他们所做的事，行他们要行的。但是耶利米在圣殿前的那个讲论里面很清楚告诉这班人听，圣殿可以被毁，神要即刻毁这个在你心中的偶像，让你将你的注意力翻回到去神的身上。听着没？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这班但以理的朋友，他们之所以不敬拜，是因为神是很清楚在诫命里面被他们看得清楚。今天听着没？我们在社会上面，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仰持守而受人逼迫？会。我相信在香港这个地方，整个大氛围，刚才我们讲过，是一个无神的一个大氛围，整个的社会是在魔鬼的钳制的底下，而很多从事这些媒体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整个的社会的喉舌，而他们所说的东西很多都不是跟我们信仰是有直接的关系，而很多时候是跟我们信仰是相符。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少数民族，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弱势群体，而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有排他性的，我们的信仰是不可以用去众多的信仰一切万众归一，不是那种，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的排他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讲话，有时都已经成为很多世界上面我们周边的人的良心，他们看见我们已经心灵受指责，而且有时我们再加上把口来到去表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种的排他性是让他们很难忍受，很难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要在职场的上面你都好好做见证，真的不容易。这三个的朋友，他们在职场上面，他们没有妥协，他们就企硬，他们不是好像但以理的 EQ， 但以理 EQ 是可以跟人家有得商量，是吧？你看这一班的三个朋友，他们好像 EQ 不是很高，但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场合不容许他 EQ， 就是这种是咬痛的 事，所以带给我们的呢，就是下面一个叫做秉持不渝。秉持不渝，就是在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你就只要只能你去向神求助，而和你当时的一些情况就不同。尼布甲利撒他们相信呢，真的有这种不识时务和政治不正确的人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三个人。当这班的加勒底人的控诉来到他的耳中的时候，他发现竟然真的有，竟然真的有。然后他那个膨胀的自我呢，忽然间呢，好像一个泄了皮球，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声。然后他呢很不忿气，他要捉这几个人来去问清楚，他要捉他们来问一个清楚。然后他要捉他们来问清楚，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呢？是不是你们听错了呢？或者说一时不为意，所以没有敬拜呢？现在再来争我，然后你再不敬拜的话呢，就不要说我给机会你，所以他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你都表白他们的立场。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我觉得他们是很特别，他们的回应呢是很快，都不用回去开会，不用回去开会。其实他们几个人应该回去开会先，大家一致口径，他们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我想他们平时团契聚会已经思考过很多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利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的回复是非常之快。你知不知道有些事呢，有些事呢你不需要回去开会，那个道理已经在那里。原来我这么说，我的祈祷神学是这样，有些事你根本都不需要祈祷。你说有些事不需要祈祷？是的，有些事不需要祈祷。有一次呢，我有个牧师朋友，他就驾车开快车朝早，所以就拿了张罚单。他就那天他要去上庭，就希望要咬回，就其实是他错的，他就希望或者到时候警察会出现，或者说那个法官比较心肠好，然后他就不需要给这个罚款，他就叫我祈祷。他说你看我祈祷啦，今天给我遇到好机会。我跟他说，我说老兄啊，这件事不用祈祷，你做错了事你就被罚款就行了。我的祈祷神口就是这样，有些事不用祈祷，到底要不要祈祷呢？今次要回去开会，大家一起祈祷，怎样来到应付这个王的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不用祈祷了，不用祈祷了。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回应他，黑白非常之清楚，黑白分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呢，其实尼布甲利撒的气焰非常厉害，是吧？他的气焰很厉害。而呢，我们看见呢，他用另外一种的气焰，这个就是火药的气焰，火药的气焰也非常厉害。这个叫王的气焰加上火 两样嘢，佢嘅回复唔单单迅速，而系非常之坚决。回复迅速，唔使祈祷，唔使开会，因为非常之合理。坚定嘅回复就系佢哋嘅信念系摆得好明显同埋好彻底，信靠同埋信服。大家可能都记得我哋以前唱过呢首歌《信靠信服》，至爱别无他法，就系坚定嘅回复。No way， 一定唔可以照你嘅嗰个嘅要求，冇可能，冇可能。我哋嘅神，我哋相信佢能够叫我哋从烈火嘅狱中被拯救出嚟。旧年咧系马丁路德嘅改革宗教嘅100周年，咁我哋咧就有机会喺美国圣言咧就带咗一团89人，我哋去罗马、去瑞士、去德国。咁我哋去到德国嘅呢个 Diet of Worms 嗰个地方，咁咧嗰度咧有一个有对鞋系铜鞋嚟嘅，咁我哋咧就借俾游客喺嗰度。自己就穿了那對鞋的東西在那裡拍照，而這個大家如果看歷史呢，你就會知道呢，這個就是馬丁路德在這個 Diet of Worms 的時候他抗辯他的立場，然後他最後說了一句就是 Here I stand， 這個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夠這樣做，求神幫助。而他面對的是什麼呢？他面对是当时罗马天主教教廷所派来的一班的高层人物，而当时有皇帝查理五世，亦都有当时皇帝的代言人，一个叫做 Johann Eck。 然后当他们查问而又要马丁路德来放弃他先前所讲的一切挑拨或者说攻击教廷的言论的时候，马丁路德就说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里，这个都是我的立场，我只可以这样做，愿神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班的但以理三个朋友所做的 Here I stand， 这个就是我的立场。这个现在不是EQ 跟你讨论什么的时候，因为政局的势是要压下来，所以没办法去反抗。这个是我们在另外一个马丁路德的一个的纪念的墙那里来的。信靠，坚定的信靠，跟住信服。弟兄姊妹，这个信服呢，我觉得很重要。信靠神会拯救，但如果神不拯救，如果神不拯救，是不是我们所信的神不灵？那从此之后你就不再信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信王大仙有什么不同？信靠之余，我们要加上一个信服。但这个信服呢，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信服呢，其实就是将神的属性的两个部分来到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信神的能力能够拯救，是吧？你相信神的能力，这个神的属性，神有没有能力可以拯救你和我呢？有没有呢？有。在什么场合底下神都可以拯救你，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主权。他的主权，他要不要这样来拯救你？他要不要这样来带领你？这个呢，就只有神能够做决定，而人无法代神来做决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祈祷祈祷一个地步，就说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高举了神的能力，而减低了神的主权。明白我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很有心祈祷的人，我 我哋反而咧又走到另外嘅極端。呢、這個極端係咩咧？我哋高舉咗神嘅主權，但係我哋否定咗神嘅能力。嗱，好多時候咧，我哋福音派嘅人咧，就係、祈禱我哋係即係要理不理啊，好似隔靴搔癢啊，又唔係擺好多嘅心，擺好多嘅力，擺好多嘅情入去。其實我哋就話神啊，願你嘅旨意成就我。心裏邊咧，其實就成唔成就咧，我哋都唔確定。神到底有冇能力可以做咧？我哋都唔確定。所以我簡單嚟講咧，好多時候靈恩派嘅人咧，佢哋高舉咗神嘅能力而減低咗神嘅主權；而福音派嘅人咧，我哋高舉咗神嘅主權而我哋減低咗神嘅能力。你話喺中間要取得平衡，容唔容易咧？容易。但係呢一班嘅朋友，佢哋就取得平衡，佢哋非常之清楚，一切喺神嘅手裏面。佢相信神有能力救佢哋咧，佢相信，但係佢將主權交翻俾神。喺1992年咧，我個女咧係同一班嘅青年人一起去參加夏令營。大家，我相信我有時回來在平安分堂裡面講夏令會，在這差不多92年到現在20幾年，我有時會約略都會跟大家講，我們遇到這個大車禍，有5個的弟兄姊妹被主接去，有10個重傷。我的女兒其中一個傷疤輕又不是很輕，但重也不是很重，但她要入醫院入了2次，前後大概2個多禮拜，然後完了之後，我們教會請所有的這些青年人上台給我做見證。我記得我的女兒拿著接拐杖然後就上台，她也沒有跟我談過她要講什麼，我亦都冇要求佢要將佢嘅見證俾我睇。佢上台，然後佢就引咗一節聖經。佢話佢最近讀經嘅時候，就讀到一節聖經，就係《腓立比書》第21節，就係無論是生是死，主叫基督在我身上接受鞭打，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将他的好朋友结果给他接走。他不明白，他说这几个都是被他忧愁，被他爱主，被他送命，但我没有教他，他自己。然后他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留下我在这个地上。但是他说因为最近他将这两节圣经来到背来到默想经常在他脑海里面，他明白无论是生是死，他存活或者那些被主接去都可以叫基督在他身上接受。然后他说他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嚟到将呢几个离开咗世界，唔能够做嘅嗰啲嘅嘢，佢希望能够多做一啲，求神嚟到加力俾我。感谢神，佢明白咗一样嘢，就系佢接受咗神嘅安排。有啲人系可能好快好早英年早逝，就被主接走。但系神留低佢喺地上，无论是神拯救又好，神容许我们离开都好，无论神放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都接受神的安排。后来他考了在美国一个算是挺好的学校，而在美国的商科学院，他入了去是美国商科学院第二，排名第二。但是他过了一年之后，他回来跟我说，他说 实咧，心里边都好想出嚟搵好多钱。我系好想能够好好嚟到去侍奉神。所以佢出咗嚟之后，赚咗几年钱，还咗债，然后佢就走咗去读神学。而咩原因让佢有呢个咁嘅决定？其实就系喺佢十五岁嘅时候呢个大节，就系嗰两节圣经，让佢心灵里边体会到神喺佢身上嘅安排。佢知道佢嘅生命系主所赐。弟兄姊妹，今日呢三个嘅朋友，佢哋知道，如果佢敬拜偶像系得罪神。如果他不敬拜偶像，他得罪谁？他得罪王。得罪神是死，而得罪王都是死，横掂都死，就不宜得罪人，得罪神。讨神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我们都不需要看其他的人怎么样。很多人就问，到底但以理去了哪里？但以理去咗边？得翻佢三个。但以理系咪已经趴咗喺度嚟到跪拜啦？所以就唔关佢事啦。有冇可能？有冇可能？冇，一定冇。点解咧？你睇第一章，你睇第六章，你就知但以理系咩人？但以理系硬骨头，所以连狮子都唔食佢嘅，连骨头几硬。他一定不会，或者但以理我不知道出差被王派去第二道，大家是这样估的，又或者他病那天刚刚不需要出席，总之圣经没说你要去估，其实就没什么需要。不过有些人是总之圣经没说他就想知道，而圣经有讲嘅，佢又唔系好专注去读，咁先至走。所以你唔好问，但以理点？咁如果呢三个朋友话，哇，但以理咁又好喎，佢唔需要面对呢个问题喎。但以理第六章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咧。嗱，我问你啊，如果俾你拣，你拣火药嘅诗嘅？经历火药啊，又话被登落狮子坑，边样好咧？边样好啊？如果俾我拣咧，我就拣火药。点解咧？因为热闹啲，有三个啊嘛，即系揽住一齐死，咁啊好过自己一个孤孤单单面对嗰啲嘅狮子啊！你嘅讲笑啫。总言之咧，你唔需要羡慕人哋点，人哋有人哋嘅十字架，你只需要咩咧？你只需要持守你喺神面前嘅纯正，信靠而有信服。所以我觉得今日如果有人嚟到讲话，你信耶稣，你就无灾病、无痛苦，然后百事顺利、百事可乐嘅话咧，我话俾你听，你自己唔信佢，因为。他所讲的和圣经所提的很多属灵的人物都不相符，但是你又不要一下就定人家是成功神学。你如果要定一个人是成功神学，你要听他50篇读，或者说你要听他几十篇，你听他几十篇读，然后篇篇都是讲信耶稣得喜乐、得平安、得永生，信耶稣就无灾病、无痛苦，从来都不讲背十字架，从来不讲舍己，从来不讲你为主受苦，从来不讲你要有所摆上。如果50篇都是这样，那你可以说是的，这个人应该是那一派的，应该是那一党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如意，我哋能人生能够扶摇直上，但系我话俾大家听咧，当你有信仰嘅时候咧，你嘅信仰就有排他性。当你嘅信仰有排他性嘅时候咧，就好难 就很难而被你周边的人呢来到接纳。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呢追求做个人见人爱的人。有人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追求做个人见人爱的人呢？我说啊，你就做一个面面俱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那你就可以人见人爱了，是不是？如果有人反对你，你都不要太伤心，因为一定有人反对你，一定有人不接纳你，一定会有人排斥你。而你要知道你最终是要得哪个的意愿，不是人见人爱，是人见神爱，那就最好。其实三个朋友他们的回应跟耶稣在撒西马利园那个是非常近。耶稣说如果可行就将这个苦杯挪开。他那个言辞跟耶稣跟三个朋友那个直直话不言，是我觉得非常之相似。耶稣的言辞就说不过我接我的意思，你接我的意思。所以他们都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都是认定神可以拯救，他们都接受神的主权，然后他们都相信无论怎样样都好了，他们都不改变对父神的忠贞，然后到最后他们能够完全归于神。弟兄姊妹，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呢要特别提出来，就是直话不言这个字，可圈可点。你我隔离室呢就好激气，好激气。我觉得你我隔离室呢是有 anger problem 的，是有怒气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他呢，他就怒气填空，然后变了面色。变到咩色啊？大家知唔知？唔知佢变咗面色嘅。有啲人咧嬲嘅时候咧面变黑色，有啲人咧嬲嘅时候面红，有啲人嬲嘅时候面青，有啲人嬲嘅时候面会白，就睇你嘅体质系点。我唔知道尼布甲尼撒嘅体质系点，所以我唔敢讲。咁咧佢就吩咐人咧叫火要加热，而比平常嘅加七倍。咁啊，点止系七倍啊？有冇一个即系 thermometer 可以计啊？呢个其实系一种嘅表达。然后佢又吩咐军中几个壮士将撒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然后抌喺烈火嘅窑中。嗱，大家注意咧，第二十一节咧，佢描写佢哋嘅衫裤啊，好得意嘅。第三人穿住裤子、内袍、内衣和别的衣服，点解用多用咗笔墨嚟到形容佢哋着乜嘢衫？你咁多衫都写埋一齐，其实系一个伏笔嚟嘅，一个伏笔。然后抌咗佢落去，嗱抌佢哋落去嘅人咧都消失，咁佢哋就落到去烈火嘅窑中。你知唔知今日我哋要提嘅主题系？火炼的时代，火炼的时代，大家现在注意呢，我们不讲尼布甲尼撒，我们要讲这个火燎的疗效。这个疗呢和火燎那个火燎气味那个疗是不一样，大家看看知不知道。这个疗呢是治疗的疗，我们讲疗程就是这个疗，他们没有火疗的气味最后你出来的时候，而因为他们被火你都治疗了，所以他们没有火疗的气味。火疗的疗效呢，他们经历了神的儿子的同在，看见三个变成四个，而外面的人看下去其中一个是容貌好像神。我有一次在少年就算崇拜里面，我就发现这些少年人很难跟他们讲道，所以我就要想一些办法。 牧師咧就同你講啊，講呢段經文。咁我就話呢度咧有啲數學咧，大家啊同我計下三減三等於幾多？三減三，大家都話等於零啦，係咪？咁我話唔係啊，屬靈嘅數學咧就同屬世嘅數學唔一樣嘅。三減三等於四，大家一齊講。三減三等於四，我唔敢當你哋係少年崇拜嘅人。咁啊，有個團友仔咧就翻屋企咧就話俾佢阿媽聽，咁又問佢阿媽：阿媽，你知三減三等於幾多？阿媽就唔知佢講乜，三減三咪等於零咯。佢話唔係，三減三等於四。你喺邊度學翻嚟噶？喺賴牧師嗰度學翻嚟嘅。邊一度話俾你聽噶？但以理書第三章講嘅。咁嗰個媽咪咧就好高興啊，咁樣翻嚟同我講，即係話咧呢個細路咧聽咗入心，聽咗入心。你知唔知三減三等於幾多？四。捆綁脫落啊！嗱，呢個療效咧，火療嘅療效咧，讓佢嘅捆綁脫落。嗱，好清楚嘅一樣嘢咧，就講咧，嗰啲火咧燒咗佢啲衣服，但係冇燒到佢哋嘅人。大家覺唔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嘅一個情況？啊，當然啦，呢段經文大家都好熟啦。我要喺度同大家講咧，經過火療出嚟嘅人咧，佢哋有啲嘢係要被燒。有些东西要被笑，有些东西要被保留。神今天要在火炼的时代里面将这些东西你都要笑了。这个叫选择性的笑。火炼在你的身上达到什么功效？有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你要将它笑了。然后他们在火中游泳，在火里面他们一跌的好似喺平常嘅一啲嘅地方，然后佢哋毫无损伤，毫无损伤，嗰啲打佢嘅人都死咗，而佢哋咧，啊圣经讲得好明显嘅，佢哋头发冇烧焦，佢哋衣裳冇变色，呢、这个就系我哋头先讲话衣裳点解应用咁多，就系、是、一个嘅最重要嘅，佢哋冇腐败。即系将佢救翻出嚟嘅时候咧，闻下佢身上咧，唔觉得有咩烧红嘢嘅。嗱，呢个先至紧要，呢个先紧要。弟兄姊妹，有好多人咧喺苦难经过之后，有火燎起面，怨天尤人，成个面咧苦晒，涩晒。你睇到有啲人咧，成个人咧就系冇晒面。佢即係話俾你聽，你知唔知啊？我經歷咗好多嘅苦，嗱呢啲就有苦嘅經驗。弟兄，我問你啊，喺呢段嘅經文裏邊，你發唔發現到其實神本來可以拯救佢哋，唔需要進入火焰，係咪啊？神可以開始嘅時候俾佢哋進入火焰係點？但係点解要进入咗火窑再嚟拯救佢咧？系咪好复杂啊？复杂咗系咪？神可唔可以拯救我哋今日唔需要喺呢个火炼嘅时代里边嚟到有所经历？可以，但系神要我哋经过火炼嘅时代，而呢个火炼嘅时代系要帮助我哋建立我哋嘅品格。经过火炼，我哋嘅品格先至会成长。小学生有个填词的集体，大家试下填啦。佢两个字乜乜牺牲生命，然后乜乜出卖国家。你一下喺主你脑海嘅系咩咧？系咩？他有冇啊？他宁可牺牲生命，不愿出卖国家。这个就是很多 小朋友咧去天上去，然后咧有人咧就话佢害怕牺牲生命，所以出卖佢噶。然后咧佢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出卖国家。最后咧佢白白牺牲生命，莫妙出卖国家。任你摆啦，有另外一题俾大家，大家你哋试下都话啊，我乜乜牺牲自己，然后乜乜归附上帝，最好嘅答案系咩啊？你唔好搞嗰啲奇奇怪怪嘅嘢啦。我宁可牺牲自己啊，不愿归附上帝。弟兄姊妹，真系要你牺牲生命嘅机会都冇得，真系要你牺牲自己嘅机会都冇得。我盼望我哋喺我哋有生之年，我哋能够好好地坚守对神嘅敬拜，拒绝有形无形嘅帮助嘅帮助。然后喺人生嘅历程里边，我哋无论咩时候。思念出嚟，我哋要问咩事情可以将呢个思念嚟嘅呢个出嚟？呢个就系火鸟嘅鸟号。今日我哋无论喺火炼嘅时代里边经历乜嘢，我哋要问唔系咩事可以出嚟，系乜嘢事可以从呢自己经验嚟出嚟？我哋一齐嚟到唱呢首歌，嚟到回应今日喺神面前。主啊，我情主啊，我情我哋呢两晚喺主嘅面前，我哋讲咗但以理嘅故事，我哋讲咗呢三个朋友佢哋喺神嘅面前嗰种嘅见证，我哋需要回应主啊。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破碎。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建立。就算有多难受，面对百千。仍愿被你护住，抱你足印。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破碎。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建立。就算有多难受，面对百千阳光，仍愿被你抱住，抱你足印。我哋合埋眼嚟到唱，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主啊，我情愿被你亲自建立。就算有多难受，面对百千阳光，仍愿被你。我哋喊嘅时候， 主所有，行主所，然后为主嘅缘故，你都放低自己。